亲爱的家人早安，2022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创世纪，期待能够透过神的话语，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带给你力量，带给你智慧，好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一年，阿们。首先我们今天要来看创世纪第四章，在第四章当中我们要看见到几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第四章其实跟二三章这三章是连在一起的哈。除了一开始讲到创造天地的来历，讲到神完美的创造，神给人了一个使命和呼召，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第二章讲到人需要配偶来帮助他，从第三章开始就看到人在伊甸园里面的堕落，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被赶出了伊甸园，于是人在面对咒诅的时候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回尘土。在第四章我们看到的是在伊甸园以外人开始的堕落，与第一章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你在看第一章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看到神造大地是美好的，人是被神赐福的，但因着始祖亚当的犯罪就发生了堕落，堕落再堕落。所以在整个第四章你一定要看到在罪的辖制的当中，人如何一直往罪中去。第二个我们也要看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人已经失败了，那神的应许呢？神对亚当的呼召呢？这个应许跟这个呼召还成立吗？我们该怎么去在人的失败之后我们仍然能够回应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呼召呢？新的一年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论2021年我们过得如何，2022年是一个开始的起头。我们可以向神说，主帮助我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回应你在我生命中的呼召。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到几件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来帮助我们在你今年新的一年你能够过得有能力，而且朝向着呼召直奔。更重要的是在你我生命当中拦阻我们奔向命定的，奔向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祝福的这一切的咒诅拦阻，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斥责，并且有智慧的去对付。更重要的是主快来了，如何在创世纪当中看见末世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如何来预备。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在第四章的第一节那边说到，有一日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里面有个夸弧哈，就是得到，我得到的意思，哇真棒，得到了。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伊甸园外，当时亚当和夏娃他们听到了神对他们的咒诅，说到女人的后裔可以胜过蛇，但蛇还是要伤这个后裔的脚跟。所以你在第五章第三节你就发现，亚当和夏娃其实他们离开伊甸园，他们隔了好久好久才生儿子啊，隔了130年了才生这个儿子啊。所以该隐和亚伯他们在生这个孩子之间，我圣经没有记录，很有可能该隐之后中间有很多的姐妹弟兄啊，才有亚伯，这 有可能吗？圣经没有记录到，那就表示该隐和亚伯之间隔了一段的时间，因为该隐的名字叫做得，得到了，哇真棒。所以当亚当夏娃得到这第一个长子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这个孩子说不定就是神所说的可以后裔可以胜过践踏踩伤蛇的舌头的那一位。诶，可是等了好久好久好久，该隐并不是啊，以至于他们生了第二个儿子叫亚伯的时候，给他取名叫做叹息，或是觉得哇很空虚。亚伯这个名字就是唉这样子，所以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完全不同。但是你在第七节的时候你会发觉神对该隐说话，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列慕你。但神对该隐也有一个呼召，叫做说什么，你却要制服他。 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要学习到第一个属灵原则是什么，那就是神的应许，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命定一定要成就，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一直去回应这个命定，你不断的借着祷告。亚当失败了，夏娃失败了，他们被赶到伊甸园外，但神对该隐的第一个呼召还是说你可以制服罪，这是罪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当中。所以该隐里面有一个权柄，神给该隐有一个权柄，他有一个胜过罪的力量。很可惜的，该隐没有去回应这一块，以至于神对亚当的呼召失败了，神对该隐的呼召，该隐也失败了。但感谢主，那幕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成就了。其实神在你我生命当中，一代一代的神都给我们一个力量，一个胜过罪、制服罪的力量。在新年的一开始，你可以向神说，不论我过去我人生怎么过，不管我2021年我过得多么的糟糕和混乱，2022年主，我向你要一个新的开始，我要有一个制服罪的力量。我向神求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命定一定要成就。你过去对亚当的呼召，你过去对该隐的呼召，他们失败了，但如今基督成功了，但基督也内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的里面因着基督的掌权，我里面有一个幕后的亚当，他是神的儿子，他胜过罪的力量，他在我的里面，我也能够起来胜过罪的力量。亲爱的家人，2022年我们不能够再虚度下去了，在2021年做一个总清理，做一个总结束。2022年的一开始，你向神要主啊，给我一个胜过罪的力量，制服罪的力量。我知道罪就伏在门前，我知道这我会遇到许多的试探，我会遇到许多的难处和挑战，但是主啊，我要赞美你，在我的里面有一个胜过罪的力量，而且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命定，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因为我要一直回应你，我胜过罪，我就相信你的呼召，你在我生命上的命定一定要成就。你要向神要，迫切的要。这是在新年一开始，我们透过创世纪第四章，你要向神祷告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们要学习到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神看重我们这个人，比我们的供物，比我们的奉献，比我们的侍奉还要更加重要。神看重我们这一个人，比我们的奉献，比我们的工作，比我们的服事还要更重要。你透过该隐和亚伯的献祭，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该隐他是拿出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但第四节说到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以至于耶和华先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这样的家人，我们常常在这段里面，我们分析的是他们献的祭的内容是什么。哦，他可能献的是出熟的果子，哦，因为该隐没有献上出熟的果子，所以神不悦纳。哦，神看中的是亚伯，因为羊献祭了，流血了。家人们，我们应该要先看中的是，神先看中的是人，而不是他的供物。你在第四节、第五节非常清楚的强调，耶和华是看中了亚伯，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亲爱的家人们，在新年的一开始，你向神要的一个第二个祷告，那就是主，愿我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是被你所看中的，愿我的生命在你的面前被你制作，被你改变，我只有一个心志，我要讨你的喜悦，以至于我的奉献，我的服事，我的生活，讨你的喜悦，这就是我向您献上最美的供物。亲爱的家人，对于该隐而言，地里的出产最宝贵，因为这可以满足他的生活嘛，他看为是好的，他的心是对的，但是他的方法不对。我把我最好的给神啊，那亚伯呢？亚伯也是一样。但当时你要知道啊，在洪水泛滥之前， 养羊做什么？羊又不能吃啊，那时候的人还没在吃肉啊。养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献给神而已啊。因为透过他的爸爸妈妈夏娃、亚当，他可以知道一件事情，神为了他的父母第一次杀了动物，只为了做遮盖，拿羊的皮遮盖在他爸妈的身上，遮盖他们的羞耻。所以学习到一件事情，他透过到一件事情，他听了父母亲的话，他看到了神做事的法则，以至于他养羊而献给神。不是说羊比较好，而是他的心讨了神的喜悦。所以亚伯因为这寻求神，他寻求神的心意，所以神给他一个启示，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可以把羊献给神，这是一个祭物。哇，这是一个启示啊，家人们，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这很有可能就表示是第二个生命的牺牲。第一个生命已经为亚当夏娃做遮盖，第二个生命牺牲乃是亚伯献上这个。他怎么学到这件事？他不过就是看到了神做什么，他也想去回应。亲爱的家人，这个心蒙神悦纳，以至于神看中这个人，然后看中了他的供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也奉献哦，有时候我们也参与教会的服事哦，但是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与主的连结其实并不很多，我们还是贪恋这个世界，我还是有能力奉献，我也是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参与一些教会简单的服事。但是家人们，请你记得，在新的一年，你我一定要改变，因为神是先看中了亚伯，才看中他的供物。神是看不中该隐，所以也看不中他的供物。不是我们有没有奉献，不是我们有没有献祭，而是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有没有对准神，是这样的一个奉献，我这个人蒙神悦纳。亲爱的家人，有时候我们服侍，有时候我们奉献，有时候我们摆上，不是被神悦纳，不是那个祭物的问题，不是那个金钱的问题，是我这个人有问题，是人决定了这个祭物有没有被神悦纳，不是这个祭物来决定我这个人会被神给接受。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神先看中这个对的人，以至于他的祭物在神面前是对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在新的一年，亲爱的家人们，让你的时间，让你的金钱，让你与人的相处，你都问主说，主，我要活在你面前，我的钱要花在你的面前，我每买一样的东西，我花的每一个时间，哪怕是我的娱乐，我的休闲，我的运动，我与人的接触，我口所说的话，我的心思意念情感，主，我要与你对齐，我要顺着圣灵撒种，我不要顺着情欲撒种，不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哇，我任意的咒骂，我任意的批评论断，我任意的贪恋这世界，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反正有钱嘛，时间，我没有这个工作的压力嘛，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亲爱的主，帮助我，愿我的生命在你面前就是个祭物，比我的奉献还重要，我这个人比我的工作侍奉还重要，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纯全无瑕疵全然献给神的一个出熟的果子，就是一个无瑕疵的羔羊，你我就被神悦纳。亲爱的家人，这是你我在新的一年你必须要向神的一个真实的祷告。第三个，你要来祷告一件事情，就是给你求神给你有个能力，让你可以去消除咒诅。你要求神给你一个能力，在新的一年你可以消除，甚至是借着祷告，借着禁食，在你我生命当中因着罪的原因所带来的咒诅，因着罪的原因带来这地的咒诅，因着罪的原因造成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进入到咒诅当中，我们要与神对齐，我们要借着祷告 求神除去这一切的咒诅。你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当中，你会看到有五个咒诅，这地上带来五个咒诅。第一个，四章十二节那边说到，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这不单是对亚当的咒诅，这是对该隐的咒诅，这是地的咒诅。什么意思？在现今的我们，就是你不管再怎么辛苦的工作，你所得的与你所摆上的不成比例。这就叫做你种地，地不给你效力。你只是在一种缺乏，在一种极其的穷、贫穷、困乏、疾病的循环的当中，你要向神祷告，主啊，我的生命与你对齐，基督的宝血除去了一切的咒诅，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一切的咒诅就已经完全隔断，地也不再受咒诅。我要向神祷告，主啊，让我的地为我效力，让地为我效力，工作为我效力，不是我被这个工作压榨到我一点能力都没有，而是我的工作要为我效力，让我起来可以服侍神。第二个十二节也说到，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这种仿佛就是说，哎呀，流离飘荡，离开你的原生地，也不见是这样。还有很多人啊，你虽然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但是有家像无家一样，你纵然在家，心都在飘荡，整天花在电视，花在电动玩具啊，花在媒体社交，花了好多时间跟媒体上面的人，但没有花时间在你的家人身上，这也叫流离飘荡。求神恢复你与家人的关系，新的一年恢复你与家庭的关系，不再流离飘荡。让这种的孤儿，让这种的家庭的分裂，家庭的这种的争执冲突，这种的咒诅从我的家中完全的离开，奉主的名，让我的家蒙神祝福，让我的家在神的恩典，我的儿女，我的父母，我的配偶，我的婚姻，我的亲子关系是蒙神祝福的。第三，在第十四节说到，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里，以致不见你面。什么意思？其实在原文上面就说，神啊，你赶逐我，你使我离开了地的同在，以至于我也失去了神的同在。第三个祝福就是，人看不见神，人不知道神的作为，以及人没有办法与神面对面，知道神的心。这是一个咒诅，这是一个罪的拦阻。所以你要向神祷告说，主啊，2022年我向你求，让我时常见你的容面，让我的心与你紧紧连在一起，我要看到你的荣光。主，你向我开启，我的耳朵听见你的话，我的眼得见你的荣耀，我的眼可以看明白你做事的法则。主啊，不叫罪成为一个隔绝。主啊，我在基督里，罪已经隔绝了，我要看见你的面，我要看见你的面。求你叫我不要离开这地的祝福，求你叫我不要离开与你同在的祝福。第四个咒诅是什么？担心害怕的咒诅。该隐说，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谁呀？那时候地上还有谁呀？他里面有个恐惧，他里面有个惧怕。当时在这地上的人不就是他的家人吗？所以他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惧怕，他害怕，他害怕他被杀害，所以这是一个惧怕的。所以求神赐给我们，把这个惧怕的咒诅、恐慌的咒诅，奉主的名斥责离开我们，让我们是拥有神的祝福而不担忧，而不惧怕。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而不带上忧虑。你要向神祷告，新的一年把忧虑从我生命拿走，把惧怕从我生命拿走，把恐慌从我生命拿走，把担忧从我生命拿走。主啊，脱离这个杀戮的咒诅，我要进入到一个蒙福，我是被神保护的，我是被神看顾的，我是被神的爱所宝贝的，我是有神的同在的祝福的。我里面有个刚强，我里面有信心，我里面有盼望，我里面有真平安、真安息。新的一年向神要这个祝福。第五个咒诅是什么？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在第十五节。这是什么？七倍杀戮的咒诅。这种第十五节有时候我们不明白，这是一个咒诅，你知道吗？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会里面有一个什么？哎呀，人家伤害我，我就要怎样？哎呀，也使他遭报。这是一个咒诅，就是我里面有个报复，我里面有个不饶恕，我里面有个不怜悯，我里面有一个愤怒杀害。求神把这一切的挪掉，在你我的家中，求神让那种暴力之气、愤怒、 莫名其妙的一种的那种的暴躁、不耐烦，奉主的名斥责离开我们的生命，斥责离开我们的家，把忍耐赐给我们，把良善赐给我们，把爱心赐给我们，把坚忍赐给我们，把信心赐给我们，把柔和谦卑赐给我们。这是你可以向神要的祝福啊！因着罪，因着亚当的犯罪，因着该隐的犯罪，你真的要看见这些咒诅就临到人，临到地，血流血，无辜人血的罪在这地，地满了咒诅。你应该向神要，主啊，我要与你对齐，除去这五项咒诅，让这五项的咒诅在我的家中，在我的生命，在我的教会，在我居住的社区，我的国家，奉主的名斥责完全离开，让我脚所临到之地，让那地都可以蒙受神的祝福。我的家要蒙祝福，我的教会要蒙祝福，我所住的城市国家要蒙祝福。新的一年起来祷告吧。最后第四点，其实是创世纪第四章最吊诡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神为什么答应要保护该隐呢？该隐向神说，你要保护我啊。好，神就说，好，我就给你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你就杀你。好特别哦，神为什么没有保护亚伯呢？神为什么答应要保护该隐呢？亚伯要被害之前，为什么神不出手保护呢？反而该隐杀了人之后，该隐害怕，他说，神啊，你一定要保护我啊。诶，神就保护他，太不公平了吧。好人反而丧命，杀人犯反而神要保护他，给他立个记号，免得人杀他。你看多不公平，杀人的人反而求神保护。在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出现很多这种事啊，不公平啊，好人怎么会死嘞？你会发觉在法律上，法律都在保护坏人嘛，保护那些懂得法律的恶人嘛，那好人不就很无辜吗？好人不就是受伤害吗？亲爱的家人，你要明白一件事，义人因信得生，我们的生命已经有永生的确据了，但这些的恶人还未认识基督福音的人，神留他们的性命是让他们可以悔改，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信入福音。第四点我们要看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永生，永生的经营比你今生短暂的经营更加重要。2022年祝福亲爱的家人，不要因为这世代的不公平而愤愤不平，失去爱心。新的一年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你该经营的是永生，而不是花金钱时间在这短暂的今生。因为我们得着永生的人，我们的生命都在基督的手里，有永恒在等着我们。但今生有许多人，他们还未认识福音，他们的人生只有短短的今生，人生生命一结束，他们要进入到的是永远的审判与火湖，他们才需要被留下来，再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认识福音。亲爱的家人，不要为这世界的不公平而愤愤不平，你要看见的是，我们这群人已经因着基督得着永生的救恩，我们多有盼望啊，这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快快把这个福音传给需要的人。亲爱的家人，祝福您在新的一年2022年，愿这创世纪第四章带给你极大的祝福。有个四个生命的挑战，那就是神的应许必然要成就，朝向命定奔跑去。第二，神看重我们这个人比你的供物服侍奉献还重要。第三，我们要向神求一个解决咒诅的能力。第四，看重永生的经营胜过今生。愿神大大赐福给您，阿们。